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整个两汉哲学呢，到这个讲次我们就要进入了道教的创立跟它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常常会讲道家，那么道家跟道教它有什么关系，然后道教在历史的一个开展当中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它的影响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就利用这个讲次啊来谈一下道教。道教的道跟道家的道本质上是不同的。道家的道啊是指自然本体的道，所以道家的道它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论道，也就是说它的哲学意味是比较浓厚的。道教的道啊是从神道思想来的啊，从神道思想，所以这样的一个道的观念比较存在的是一种宗教性质来说的。易经在系辞传里面就说圣人以神道设教，孔子也说鬼神之为德其甚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悟而不可疑，是神道思想有它社会的意义的一面。道教它是以神道来作为它的主要内容，它不涉及到像道家在讲一个自然本体的道的一个哲学探究，所以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汉代的道教的产生呢、啊，可以追溯到上古传统的宗教信仰，那么同时受到了道家的黄帝、老子、庄子、列子的影响非常的深远。但是真正作为道教催生的，那么是秦汉间、秦代跟汉代之间的方士跟道士。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承接着三代以来的巫祝的一个地位，巫师的巫啊，巫祝，庆祝的祝哈，巫祝的地位，他们扮演了神人之间的一种媒介。再加上秦汉的帝王都很喜欢长生不老神仙之说，所以也都能够投其所好，那么道教在君王的保护之下就逐渐的发展，同时民间对于鬼神信仰的风气啊相当的普遍，因此促成了本土宗教的道教的产生。当然这个道教的发展一定跟方士跟道士有关，所以方士道士居功厥伟了。在早期来讲，像方士比如说像徐福、像李少君这些人啊，都成为道教所祭拜从事的神仙。那么道教在汉代的时候啊，经过了像毛蒙、于吉、张陵、张衡、张鲁的阐扬，就打下了道教的基础。我们先从毛蒙开始说，因为早期的徐福跟李少君的这个方式去寻长生不老药，但他们并没有奠定这个道教的一个基，道教的一个这个立定啊，他们没有从事。那么是毛蒙以后，毛蒙一家几代哈都是以方术见长，我们可以从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哈就可以看，他说啊，31年12月更名腊曰嘉平。那么在集解里面引太原真人毛莹的内记里面就说了，秦始皇31年9月庚子，毛莹的曾祖父毛蒙于是在华山乘云驾龙，白日升天啊，就乘云驾龙啊，白天就升天了。那么于是他们村子里面乡村里面的人就有这样歌谣说了，神仙得者毛出城，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州系赤城，祭祀而往在我营，地若学之腊家平啊。那么秦始皇听到了这个歌谣以后就问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歌呢？那么父老们，地方父老就据实以对嘛，就告诉他，他说这是写神仙的歌谣，所以就劝秦始皇去求长生之术，所以秦始皇当然听到就很高兴啊，于是就有了寻仙的这样的一个志向了，就想要找人去帮他去能够找长生不老的药。 那么这个是从《史记》《始皇本纪》跟《集解》里面的《毛颖内纪》啊所引述的一段这个历史的记载。我们今天也可以从《道藏》这本著作啊，它的《茅山志》里面也提到了。那么这篇文章叫《三毛君碑文》，他就说了，毛衍呢是秦昭王做将军，叫毛衍啊，那个偃兵息鼓的偃。他的孩子毛萌就看到了周氏渐渐的衰微，于是就私事鬼谷先生，那么接受长生之术，后来也就先去了，跟他祖先一样啊。那么毛萌的曾孙三人呢、啊、赢他叫做出城，毛赢叫毛出城，那么都是汉帝，就是汉景帝时候的人。由于他们都先后啊到茅山去修道，而且都成仙而去，所以他们这三个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三毛君啊，叫三毛君。那么这三毛君就是我们后来今天所讲的这个道教里面呢、啊、叫茅山道士啊，或者茅山派啊，就是指着这个来说的。后来在这个地方逐渐的发展而有了一个影响性，我们把它称为叫茅山道人或者茅山派。那么西汉成帝的时候，有齐这个地方的人叫甘宗啊，甘宗可，他造了《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专门在讨论汉朝盛衰和灾异的事情。他就说，天地使真人赐经子下教我此道，所以《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啊，是方士造经典的开始。那么道教的经啊，出自于神兽的很多。那么《三国志·孙策传》里面引江表这个人的传呢、啊，他就说，当时有个道士啊，琅琊这个地方有个道士叫于吉，他最先是居住在东方，后来来到了东南的吴这个地方，立了金舍烧香，读的是道书，他会制作符水替人治病，所以吴国这个地方很多人啊都去侍奉他。那么葛洪的《神仙传》就说了，刚刚所说的公崇啊，他说这个人就是琅琊人啊，有文才，著书百余卷，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神书百七十卷嘛，叫《太平清领书》。那么这个人公松啊，他所师事的就是他的老师，就是于吉啊，于吉呢是汉元帝时候的人，后来被孙策给杀掉了啊，被孙策杀掉。那么《道藏三洞诸囊》第九卷里面，他就提到了像老子、像尹喜到西国化胡，后来又回到中国来写了《太平经》，不过这是传说啊，我们从来不晓得老子有出关，或者老子出了关以后回国，这都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这个在探索的。不过这个《道藏》的三洞诸囊里面就谈到了，说像老子、像尹喜啊，到西国化胡，后来又回到中国写了《太平经》。那么于吉所传的这一套书呢，就是《太平经》，又叫做《太平清领书》。我们都晓得道士他尊老子为教主嘛，所以叫太上老君嘛，啊，尊称为老君呐、啊。所以于吉的《太平经》是神授。那么这本书的内容啊，大致上在讲顺天之道，我们人在人世间怎么去顺从个天道，讲的是慈善忠孝。人世间的作为要慈善忠孝，顺天行事，那么这样就可以达到太平。天运的循环，帝王可以趁着这样一个运跟气啊，奉天意而行，去行一个善政，天下就会太平了。那么因为里面有很多什么劝善戒恶的文章，又有很多教我们怎么去养性，又教我们怎么去诵咒除灾，又叫我们怎么去成仙，所以皇帝在东汉桓帝的时候，哈，湘凯就把这本书散给皇帝，那朕就大家的称赞了这本书啊，是一个兴国之术的书，也就是我们读了以后国家会非常的兴盛。 那么另外就是在《三国志》的张鲁传呢，就张陵，就张道陵，张鲁、张角，那么这就是张天师这一派，那就是我们后来讲的天师道啊，天师道。那么在《三国志》的张鲁传里面就说啊，张鲁啊，他的字叫公齐，是沛国这个叫封这个地方的人，他的祖父叫张陵，在四川曾经客居四川。那么在顾明山里面去学道，造作道书，妖言惑众百姓了。那这《三国志》张鲁传是不是说的？那凡是接受他这样子的这种崇道教化的人呢、啊，都必须要拿出五斗米，所以后来的士人呢、啊，都把这些人称为叫米贼，就是后来我们讲叫五斗米教嘛，啊，五斗米教，那就是后来黄巾之乱的哈、啊，那张角。那么张陵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叫张衡，就继续继承。张衡死了以后，就张鲁啊，继续继承。那么当时四川益州这个地方的州牧叫刘焉呐、啊，他就以张鲁做都御司马这样的官职，而张鲁就具有汉中之地，以诡道教名，自号师君，就是张天师啊。那么来学的人最初的时候，他名字都叫鬼族，然后如果接受这个道，然后也信了这个道，就改名字叫祭酒。所以他领有的部众，如果人数到某一个程度，那么这个头目呢就叫大祭酒。那么都是在教化人怎么样的要诚信不欺，有病呢教导他们怎么样的忏悔改过等等这样子。那么我们想说，像这些人呢、啊，在那个地方可以讲说对四川有一个相当的影响性，所以像张鲁哈，在巴汉之地啊，就当时的汉中跟蜀这个地方的一部分呢、啊，他统治了将近有30年。那么张鲁他以诡道自明，都是依着宽厚仁慈为本，而且他依着月令啊，春夏禁酒禁杀。而他本人呢又非常的正直，不接受任何的贿赂，所以信众就不断的增加，而朝廷呢也都位于他的权势，都是以笼络的手段，后来命令他做，给他一个命啊，叫命令啊，就叫他做那个镇明中郎将，领翰宁太守。那么到建安20年，曹操就去打他了，那么鲁啊就躲到跑到四川内陆去，内地里面了。那么但是曹操也没有办法对他怎么样，所以也就派遣人去慰问他，封他为镇南将军啊，封他为镇南将军。那么所以从正史的记载啊，都说啊，天师道在当时老百姓都乐于信服他。那么我们想说，可能是因为当时天下大乱，生民涂炭嘛，然后天师道他们具有今天的巴蜀之地啊，汉中之地啊，那么非常的险要，那自然就能够在这个地方把归罪封刑事完毕的地方自己去自治保民安身，所以很自然的也接受了民众的信仰哈。那么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子的。那么张道陵哈，他是张良，就是我们汉朝汉高祖，不是张良辅佐他得有天下吗？张道陵就是张陵了，他是张子房，就是张良的第八代的孙子。张良辅佐汉高帝成帝业，但是他最后呢功成名遂身退，他并不像韩信他们还守在汉高祖旁边去想获得什么官职做一个诸侯王，他就离开了。所以真正能够实行老子之道的就是张良，弃万户侯封地封这么多他都不要，所以他愿意跟赤松子由成为一个方外之士。那么最先我们讲说他向这个黄石公学辟谷之术，也就是方术之士啊，所以张良啊其实真正是得到了这个方士之真传。张道陵以神道社教会有这么多的信徒去支持跟信仰他，最主要是在他的道把这个道德哈寓之于宗教之中，所以他能够收化俗导善的功效，所以晋朝像葛洪在神仙传里面呢就大加赞美。 那么他的孩子张衡，他的孙子张鲁都能继承他父亲的志业，所以在宗教的配合道德教化的一个并行之下，道教在这个三位张天师的阐扬之下就奠定了他的基础。那么到张鲁的儿子叫张慎的时候，因为他世居龙虎山，一剑一印一公路代代相传，也就是后来的人就尊称他们叫张天师。那么在张道陵以后，道教杰出的人物啊，还有像西晋的葛洪，因为他平定乱世有功劳，所以被封为叫伏波将军。那么后来他觉得天下会大乱，他不要做官了，所以他就隐居在罗浮山，专门写了一本书叫抱朴子。那么抱朴子是他自己的称呼了，自己称呼自己是抱朴子。那么后来写出来这本书啊，书的名字也就叫抱朴子，炼丹养生。那么那一篇主要是讲成仙之道跟金丹仙药的方术。那么外篇呢，抱朴子的外篇呢，大概都是儒家之言，那么相当受到儒家思想的一个影响。除了西晋的葛洪以外，还有南朝的陶弘景，他明阴阳五行、地理、医药之术，齐高帝的时候封之为殿中将军，后来隐居于茅山，自号为华阳真人。梁武帝啊，一直叫他做官，他都不愿意，但是梁武帝常常去请教他，所以他有山中宰相之称。那么北朝就有寇谦之信奉道教，那么后来当然李家天下的唐朝啊，那么当然也会推崇道教，因为道教的尊奉的那个太上老君啊，就是老子嘛，姓李名耳嘛。那么道教最初的是用老庄之名，以为其神道立说的根本，后世的道士基本上也都愿意努力去读老庄的书籍，而且历代的帝王常常因为读老子，所以也就会相信道教来祭祀他。所以老庄跟道教虽然在最初的时候它的宗旨不同，但是对道教的影响啊，也就是道家对道教的影响，可以讲说非常的深远。所以劳思光先生就说了，汉代道家分为三支，一支是方士合流的，有神仙长生之说，后来就成为汉末的道教。那么另外一支呢，就通过韩非子成为黄老行名之术，而另外一支呢，就是跟玄理的欣赏转入了玄坛，也就成为后来的魏晋的放荡生活。那么从这样来看的话，道家在政治上形成了黄老思想，在宗教上促成了道教的形成，在学术上影响了魏晋玄学的明理兴盛，而道教把老庄的道给了神格化，把老庄的色身修养大加发挥。所以我们讲说道教无形之中对于道家的哲学思想有给了一个新的一个意义跟新的一个意涵，而这样的一个新的意义跟新的意涵对我们本土的宗教而言呢，那么道教自然有它独特的地位以及我们所能够对它的一些掌握。那么这个部分读者们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去参考一下道藏或者无求备灾，那么像老子集成啊、庄子集成啊，那么这样这些的书都是可以给我们做一些参考。那么今天我们的讲次就到这个地方，那么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